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播小彤，欢迎来到第558期参考信息。捐献器官可以算见义勇为了。甘肃定西近日出台规定，市县见义勇为协会为造血干细胞捐献者授予见义勇为捐献造血干细胞称号，为遗体器官捐献者评定见义勇为捐献遗体器官组织称号，家属可享受相关政策。广东汕尾也将无偿捐献造血干细胞人体器官行为纳入见义勇为确认范围，在广东开创先例。汕尾日报称，造血干细胞移植是当前挽救血液病患者的重要医治手段，器官移植是挽救器官衰竭患者的重要途径，通过志愿者无偿捐献是一条主渠道，造血干细胞和器官捐献是无私奉献挽救生命的高尚行为，折射着区域文明程度。其实多地已出台类似规定，去年滨州在山东率先将器官捐献者纳入见义勇为表彰范围，河南漯河也将成功捐献造血干细胞和人体器官纳入见义勇为评定范围，并在职称晋升、医疗服务等方面享受优先权。这一轮对器官捐献的鼓励和褒奖，是各地对国家人体器官捐献和移植条例的积极响应与创新落实。条例于2024年5月起实施，要求强化对器官捐献的褒扬和引导，加强宣传，组织开展遗体器官捐献人缅怀纪念活动，培养有利于器官捐献的社会风尚。对于各地把器官捐献纳入见义勇为，支持者认为能让捐献者家属感受到社会尊重，激励更多人加入捐献行列，希望更多地方跟进，全国推广。也有观点认为，器官捐献与传统见义勇为在行为、在性质上存在差异，概念混淆可能带来不利影响。目前，见义勇为奖励主要由地方性法规规范。公安部2017年在《见义勇为人员奖励和保障条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中提到，见义勇为人员是指不负有法定职责、法定义务或约定义务，为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人身财产安全，挺身而出，同正在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或者抢险、救灾、救人事迹突出的公民。从这个定义看，传统见义勇为是在突发紧急情况下采取的主动干预行为，具有事发突然、情境危急、行为主动等特点，而器官捐献是一个高度计划性、程序化且受严格医学与伦理规范约束的过程，不涉及紧急避险和现场决断，将两者并轨可能模糊各自独特的道德意涵和法律定义，削弱见义勇为概念的严肃性与识别度。有学者建议，相比扩展见义勇为，构建一个更精细、更受尊敬的管理与荣誉系统或许更妥当。1月19日，山西运城环卫工扫雪时，有市民暖心询问，这天不歇歇吗？环卫工说，都给发的定位器，不动的话要被罚款。话题上了热搜后，运城环卫中心工作人员解释，环卫工佩戴含定位器的工牌，一方面是保障安全，另一方面干活有轨迹，确实有时限要求，休息不能超过一定时间，后台有专人监控，片区管理员也会核实，不过否认一不动就罚款。运城市城管局后续正式通报称，是从2023年12月起为环卫工配备电子工牌，主要用于日常作业安全与应急管理，旨在通过信息化手段降低户外作业风险，不存在禁止及处罚的管理规定。通报还表示，这是学习借鉴先进省市经验做法。查了下过往报道，早在2015年，江苏如东县就给环卫工带上 GPS 便携式定位终端，被质疑用于监视。官方回应称，是出于工作监管的目的，并没有摄像、录音等装置，不存在什么监视。之后，浙江余杭、宁波等地同样的做法也引发质疑。南京建邺区配发的手环，一旦环卫工在原地不动超过了20分钟，就会自动发出语音，短暂的休息之后继续努力工作吧，加油，引爆舆论后被叫停。所以运城肯定不是最后一个。第一财经评论，电子工牌的佩戴者是环卫工人，而不是城管局干部，当前者将它理解成罚款的紧箍咒，后者再怎么强调是为你好，也苍白无力了。看了运城城管局的解释，笔者只想问一句，这么好的安全神器，城管局的领导带了吗？还是说因为你们的工作条件比环卫工人好太多，安全太多，所以用不着？如果是这样，那请你们多把心思花在怎么改善环卫工人的工作条件，包括控制工作时长上，而不仅是出了问题早知道。文章还提到，不久前有知名企业和高校采购部署无感监控软件引发质疑， 也是前车之鉴。被包装为终端安全管理系统的软件，可以在员工不知情的情况下实现对员工个人社交软件的监控。光明网光明论公号评论，归根结底，人不是机器，需要喘息的空间。管理工作当然应当考核成效，但无处不在的数字化监工不应成为被推崇的管理文化。这种趋势不仅存在于环卫行业，如近年关于企业安装厕所计时器或用智能坐垫监测员工动态等新闻就多次引发关注。这背后所反映的是将人等同于可标准化调控的零部件的危险思维。学习一下中国组织人事报的两篇小短文，一篇是征求意见要真求，年终岁尾通过征求意见来集思广益是发扬民主科学决策的好方法，一些地方和单位却偏离初衷，陷入形式主义泥沼，个别急救章式、表格履行式、偏视角式，只谈问题不谈成绩，大撒网式的征求意见，既浪费了行政资源，也降低了征求意见针对性和有效性。破除征求意见中的形式主义，关键在一个真字，实践安排要真合理，科学设置实现，给基层留出充分的研究讨论时间，内容引导要真全面，既要听取问题反应，也要收集成功经验，既要接纳批评意见，也要欢迎建设性建议，范围确定要真准确，确定关联度高的征求意见对象，成果运用要真落地，对征集到的意见认真研究分类处理，做到及时反馈。一篇是警惕出片式调研，出片一词本指游客在旅行中以镜头为先，追求拍摄美图的行为，但现实中少数干部却将镜头优先的思维错位移植到调研中，将走基层听民意的调查研究异化为摆姿态做样子的镜头表演。出片式调研核心是镜头导向取代问题导向，比如一些干部调研未动，剧本先行，提前在点位摆好便民服务牌，凑齐笑脸群众，甚至教群众该说什么怎么说，调研过程中一切围着镜头转，角度不对就重拍，氛围不热就补戏，调研后着力包装剪辑，把照片拼成精美台账，把空话套话堆成深度报告，满心只盼朋友圈出圈，考核表出彩。如此调研看似轰轰烈烈，热热闹闹，实则掩盖了真问题，回避了真矛盾，使调研真正需要掌握的实情缩水，老百姓的意见潜水，调研报告的数据注水。调查研究核心在真，关键在实，让调研告别摆拍表演，就得打破剧本套路，走出会议室听汇报、样板点看表演的怪圈，用真走实访代替镜头作秀，要多钻矛盾窝，少走盆景路，主动到信访窗口、田间地头等问题现场蹲点，让隐藏的问题暴露在阳光下，要多听吐槽，少听赞歌，放下领导架子，用拉家常代替座谈会，让群众敢说真话，愿讲实情，要多盯进度条，少晒空承诺，调研后对着问题清单逐项定责任人，设时间表，定期回头看难题是否解决，群众是否满意。说的都很好，但只有一些干部如此吗？关注一条机构改革动向，县一级原本分设的民政局与退役军人事务局合并成为趋势。新年前后十天内，广东江门鹤山市、茂名信宜市、清远市福冈县三县宣布整合民政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的职责，组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这轮改革始于2025年9月，云浮玉南县组建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至今已有七个县做出同样整合，另有肇庆四会市整合更彻底，将退役军人事务局职责划入民政局，民政局加挂退役军人事务局牌子，不再保留单设的退役军人事务局。退役军人事务部是2018年机构改革成立的新部门。当时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将民政部的退役军人安置职责、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军官转业安置职责以及军委政工部、后勤保障部有关职责整合，组建退役军人事务部作为国务院组成部门。之后，地方上也相继组建退役军人事务厅和局。这个做法很明显是在学习美国经验。几年前，这部分业务从民政部门分出，为系统性的解决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的氛围提供了支撑。不过，在实践中，部分事务涉及两个部门，增加了办事成本。比如，困难退役军人申领优抚金要跑退役军人事务局，申请低保救助又得找民政局。广东有退役军人反映，办理养老保险接续或生活补贴要准备六份资料，跑三个部门，机构合并后只需准备两份资料，在一个窗口就能办完。 广东这八个县市的做法是在推行百千万工程、改革县镇管理体制和大部门制改革的背景下实施的。在优化县级组织架构方面，试点县均精简整合五个左右县直部门，县直事业单位在2023年底机构总数的基础上，不含学校、医院，精简 30% 左右。除了多县整合民政和退伍军人事务部门，还有四会市、豫南县、惠东县等地工信和商务等系统承担的统筹协调指导民营经济发展职责，被划入发改局。惠东县、四会市、福冈县和豫南县都将医保局职责划入人社局。此外，还有人口小县改革的大背景。近年来，江西、海南、西藏、广西等省的人口小县机构改革也组建了民政和退役军人事务局。以后在国内买彩票当不成亿万富翁了。1月16日，中国福彩中心与体育总局体彩中心分别公告变更双色球和大乐透的规则。核心变化在于一等奖总奖金封顶1亿元，双色球新增一档5元幸运奖，超级大乐透上调了三等奖及以下奖项的奖金。这两者都是概率型游戏，双色球头奖中奖率约1772万分之一，大乐透头奖中奖率约2200万分之一。此前双色球一等奖的规则是，当奖池资金低于1亿时，奖金总额为当期高奖级奖金的 75% 与奖池中累计资金之和，单注奖金按注均分，单注最高限额500万。当奖池高于1亿时，奖金总额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当期高奖级奖金的 55% 与奖池中累计资金之和，另一部分是当期高奖级奖金的 20%， 两部分奖金均按注均分，单注最高限额500万。超级大乐透此前的一等奖规则更复杂，虽然单注最高限额500万，但奖池超过1亿后，随着奖池累计金额越高，一等奖单注奖金最高可达1000万。这次规则调整的核心逻辑与之前的行业变动有明显区别，首要考量是契合公众对彩票公益属性的认知期待，同时兼顾玩法的长期健康运行与社会舆情引导，推动彩票玩法回归娱乐公益理性投注的本源。因为大奖封顶，以往以小博大，通过复式大单投注冲击头奖的策略基本失效，能有效防止过度沉迷和大额投注。同样，因为封顶规则，如果一二等奖中奖注数过多，存在极低概率出现倒挂，也就是一二等奖单注奖金低于三等奖。总之，不鼓励一夜暴富。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当奖池积累到几亿甚至十几亿时，会有资金通过高倍被投方式中奖，瞬间清空奖池。截至2025年底，国内共开出91个超亿元大奖。近年来，多次巧合引发公众对彩票操作合规性及中奖概率合理性的广泛质疑。与国外超级奖池游戏相比，中国乐透类游戏在品种和机制设计上仍显单一，有进一步改进空间。比如强力球是美国最受欢迎的跨州乐透型彩票游戏之一，采用双区选号机制，购彩者需从1到69号白球中选5个号码，从1到26号白球中选1个号码，每周开奖3次，头奖中奖概率 2.921 分之一。欧洲百万在英国、法国、西班牙、爱尔兰等9国联合销售，头奖最高封顶奖金 2.5 亿欧元，中奖概率 1.13 亿分之一。经济观察报采访的北京彩票店销售员表示，整体来看大家基本无感，毕竟一等奖离普通彩民太远。只有一位彩民愤愤地说，到月底就不买了，直言鱼饵都快没了，还想让大家买彩票。手机卡、银行卡冻结的途径又多了一条。多家媒体近日报道，凌晨点外卖次数过多，银行卡被封控。很多网民分享了类似经历。有网民遭遇四川农信、四川农商行封控，截图显示可疑交易说明一栏写着，主要是晚上凌晨点外卖次数较多被封控，解封需要到反诈中心办理签字盖章手续。有人被深圳农商银行误伤3次，其中2次发生在2024年点外卖时，都是发生在白天。用银行卡支付是因为会优惠一毛几分钱。还有一次是在2025年给游戏充值氪金后，几笔数额都不超过100元，有个就是充值了6元。有人表示，我喜欢半夜睡不着时网购，卡被冻结，去柜台解卡还问我为啥半夜这么多几十元的交易，被怀疑刷单。还有人吐槽，半夜在支付宝喂小鸡，花一分钱可多喂一次，因银行卡半夜总是支出 0.01 元被冻结了。还有人提到，给自己的另一张银行卡转钱，转了2笔被认定为小额交易，卡被冻结了。 网购时凑满减拆单付款，几分钟刷了三四笔，结果卡被冻结，折腾了三天才解冻，工资到账都取不出来等经历。综合多家银行的回应，如果账户存在小额交易频繁、快进快出、交易对方账户存疑等情况，与电信诈骗行为模式相似，就有可能被系统监测判断为异常。还有长时间未使用却突然发生交易、身份证件即将到期等情况，如果被银行风控模型监测到，银行卡则很可能被限制非柜面业务。有行业人士表示，每家银行都有自己的风控体系，系统会根据风险特征识别账户是否异常，但是银行风控模型完善程度不一，有的判断没有那么准确，像凌晨发生的小额支付，系统可能识别误以为当事人在做一些如电诈、网赌、挥产之类的交易。银行的出发点是好的，也是为了防范诈骗，保护客户的资金安全，但层层指令下达后，有时出现一刀切。近年来，反电信网络诈骗、反洗钱等压力较大的情况下，银行普遍收紧账户管理措施，在谁开户谁负责的原则下，一旦出现涉案账户，银行不仅面临高额罚款，其新开户、产品创新等业务也可能被施以限制措施。严厉的追责机制使得零涉诈账户成为不少基层网点心照不宣的硬性目标，银行一刀切却要被误伤的公众来承担成本，这不公平。好的，本期参考信息就是这些，我们周四再见。